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兴起发光。我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就是16号上个星期六约瑟亚团契进行团契活动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湾地姊妹啊，她买了一个非常大的蛋糕，很巧她在上面呢就写下了对这个团契的盼望，兴起发光。然后呢我们最后吃蛋糕的时候啊，看这张图片，吃蛋糕的时候呢，那个团长黄伟呢就很有用心的把这块蛋糕兴起发光带这个字的蛋糕切了下来，然后就端到我面前说，传道人给你。然后我呢也欢喜快乐的接受了。我想不仅是我要欢喜快乐的接受，我想这个兴起发光不只是对我来说的，可能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欢喜快乐的来接受。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感谢恩主，我们一起在这个宽敞的地方，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圣灵真是充满我们的心，也亲自的膏抹所有敬拜你的居所。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不仅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也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愿你的至圣的真言在今天显出你的能力来。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要说起兴起发光啊，我想提一下，就是在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复兴，就是1904年在英国的威尔士地区开始的一次复兴。为什么它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复兴呢？因为在这个复兴当中啊，威尔士地区有10万人归信主耶稣，而且整个英国在大复兴期间有50万人信了耶稣。那么在2年之内，这个威尔士地区，威尔斯地区的这个大复兴燃遍六大洲，将近全球有500多万个人归信了主耶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复兴。但是我们知道拉开这个复兴的帷幕是谁吗？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就是在威尔斯地区有一个矿工出身的一个基督徒。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祷告会，那个祷告会他听见了这样的话，说，主啊，折服我们的心，让更多的灵魂得救。当他听到这一句祷告的时候，他的心里头就非常有感动，但是他呢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他觉得自己的能力很有限。那么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是漆黑的一个广告牌，只是在这广告牌的角上有一个蜡烛在闪着微微弱弱的光，那个光芒淡淡的散发在四周，而且在那个广告牌上是为蜡烛做广告的，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再微弱的光也能点燃黑暗。那这给这位矿工，他叫罗博士，给这个罗博士一个很大的信心。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他就站了出来，他就走遍威尔斯地区的每个祷告点，不同的祷告地区他都去传道，来传讲福音，和人们一起同心祷告，他让福音复兴的火燃遍了威尔斯地区。那么我们看见，那么带来了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复兴。那么正像刚才连姐妹帮我们读的经文一样，我们看见以色列民，神让以色列民兴起，让耶路撒冷发出光芒，就是要复兴。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就要思考了，我们思考今天我们如何兴起，如何复兴呢？我们不能再轻看自己的影响力了，我们就像那个罗博士一样，要看重神给我们的位分，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的。好的，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明白，我们不仅要发光，更要在这个时代里做明光照耀的见证。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兴起主的拯救之光以来，我们一起读下第一节经文。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 照耀你。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从60章开始，它都是以赛亚眺望未来耶路撒冷的光景，以色列民人的光景。那么这一节经文就首先说了为什么我们要兴起发光，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你就指锡安山上的耶路撒冷城。他说你的光，这个光是指谁呢？其实就是指救世主的到来。我们一起看一下59章最后的20、21节，因为这个你的光就是承接59章20到20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来到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已经跟以色列民立约，必有个救世主来拯救，所以这里谈到你的光到来，就是指救世主的光。那么救世主的光来到了，来到这个世界了，神的子民将转离罪恶，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的光芒就照进耶路撒冷城中，然后照进子民当中，子民就在神的荣耀中要兴起，要站立起来。那么我们知道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一个时期是主前700年到600年之间完成的，他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是我们说的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不仅耶路撒冷城充满了荣耀，其实整个世界都被更新了。那么我们在新约里，这是旧约眺望未来的情况，那么在新约里我们读约翰福音就是对这段经文有一个很好的回应。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在8章12节，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向世界宣告我就是世界的光。那么这光是什么光呢？约翰福音1章9节说了，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么这个真光又意味着什么呢？约翰福音1章4节又说了，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光就是基督的生命，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就有了他的生命，里边就有了真光。那么我们大家其实还记得耶稣也是同样说过，说过什么？你们是世界的光。但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的真光是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了，光才在我们生命里在里边产生，我们才能兴起，就如同以色列民一样，他们需要耶和华神的拯救。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自己，就是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不是？我们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是，那生命的光首先就要照亮的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充满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有了这个光。那么那么别人如何在我们生命里能看见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有这个光呢？怎么看见呢？那么我们就看以弗所书5章8到10节，我们一起看屏幕上，一起来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边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正像以弗所书说的，从前我们都在黑暗当中，我们是黑暗之子，如今不同了，出黑暗入光明了，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就要结出那光明的果子来，印证什么呢？印证我们里边有真光，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边。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常常在神面前都感恩神拯救了我们，神赐给了我们永生，可是今天我们听没听见神对我们的呼召呢？兴起发光。 那有耳当听的听到了，我们就要有行动，要行神所喜悦的事，表明我们里边真的有真光。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国语堂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兴起来，在小组里，在团契里发光，而且呢影响了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在我们团契小组来带领弟兄姐妹们更多的都兴起了。那么我们在每个小组其实我们都能看见这样兴起的家庭，我们感谢主。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要小看自己，当我们摆上自己的时候，哪怕是萤火虫的光，神其实一样看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罗伯士，他只是个矿工出身，但是他有感动起来呼喊的时候，那基督教最大的复兴竟然复兴的帷幕竟然拉开了。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在我们国语堂特别是经过疫情之后，在我们国语堂往前走的时候，盼望神真的能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我很感恩，就是前阶段啊，我在微信里也不断的收到弟兄姐妹们主动要求说，我现在想做能不能开始服侍，哪怕是从私事开始，我非常的感恩。还有我们那些刚刚信主不久的，刚刚受洗的啊，我们六月份有三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今天来没来，我也非常感恩这个三位弟兄姐妹，我看见他们真的是刚刚信主受洗，但是真的兴起来了。我们到敬拜队的萨里啊，将来他们要报名要参加儿童服侍的 Claire 啊，还有在小组里已经开始查经的哈物的，都是刚刚受洗的。但是我非常感恩，就是他们能够兴起来，能够主动的来承担。那么我也非常的感恩，我们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也起来为主摆上。我知道国语堂要行进真的需要你，需要我。那个蛋糕上那个字团长虽然端给了我，但我知道那绝对不是给我的，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呼召。所以我更加盼望的是，我们在小组里，我很盼望小组里我们不再是总是一个组长在那操心费力，一个人又做关怀，又做查经，又做饭食，又做连接，最后组长弄得精疲力尽。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发光，都要兴起的时候，在你的小组里，我能关怀一个人，哎，我就关怀一个人；我可以关怀一个家庭，就关怀一个家庭。如果这小组没有，我们临时有没有去关怀一个？那么这样彼此分担，不要总是等着组长这个 leader 来做。爱不是组长一个人的事，不是团长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众人使火才能火焰高。那么当我们这些生命的一点点光凝聚到一起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熊熊的火炬，不仅温暖我们小组，也能使我们神家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真的能从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中能知道我们里边有了真光，我们要起来。好，我们其实我们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兴起的原因，要兴起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光已经在我们里边了，那个光已经在我们里边了。但是这个光，生命的光，更要在这个时代中发出，有光了，要在这黑暗的时代中发出。所以我们看第二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那么在这里其实就要兴起我们要在黑暗的时代里要发光。以赛亚开始就描写了揭示那个时代的背景，他放眼举目望去，在他那个时代里充满的都是暴力、武力，还有很多的罪恶。那么神在耶路撒冷城发出了荣耀，和那个周围的世界形成了对比。光从锡安山上发出了，其实就是黑暗消失的开始。那么围绕着上帝之城都是被黑暗笼罩的万民，这些人找不到出路，在幽暗，在那恶者空中恶者的统治下找不着出路，找不着道路。 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他都在说耶和华的光要照耀在你身上，中间就夹着这句话，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那就表明什么？就表明神的荣耀要透过他的选民，就是透过他的选民要彰显出来。就像出埃及记第十章，我们知道神在那行第九个灾难的时候，就黑暗之灾的时候，那个时候描写的是埃及遍地充满了黑暗，只有什么以色列家中有光亮光，就是光明一定是从神的国度发出的，是从神的选民中发出的。这也就是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民，因为他想让他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样他们在世界中兴起，让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但是以色列民做没做到呢？他们一次次的背逆神，正像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一章四节所说的所写的，我们哦，他这个经文没有打出来。好的，我们一章四节以赛亚是这样说的，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以赛亚时代就是如此，社会上就是这样的光景，连神的百姓里边都是这样充满着对神的悖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北国十个支派已经被亚述国所灭了，以赛亚那时代南国的情况也是岌岌可危。那么这个时候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神在未来耶路撒冷城的荣耀，看见神的子民要在荣耀中兴起。其实这是和新约的回应看见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是在新约里神的子民应该什么样呢？就是当初以赛亚所看见的。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么今天就是我们神在万古之先已经预定了，拣选了我们，从万民中选了我们，选了我们之后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呢？君尊的祭祀，像君王一样尊贵的祭祀，来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给我们这样的身份是让我们分别为圣。啥叫分别为圣？和世界中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归谁呢？归耶和华为圣，归给属他的子民。然后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宣扬，让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让我们宣扬那基督耶稣的名。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神从来没有变的使命，这也是神的旨意呢，让神的子民成为他祭司的国度，也永远没有变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承担这样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样的时代，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腓立比说二章九节说，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么我们知道历世历代神都兴起他的儿女，无论这个时代充满多少罪恶，无论这个时代光景怎么样，神都不断的兴起他的使用的重用的器皿，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利亚，那么到以赛亚，包括以赛亚都是神所兴起的器皿。新约里十二使徒包括保罗等等，那么爱神的人真的是在历史当中，真的爱神的人如日出一样光辉烈烈的显在神家的历史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时代可能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日光底下没有新事。我们今天虽然是个高科技日新月异的这样的时代，然后呢我们在其中呢也得享这些时代里的所有的福分，但是我们是否像以赛亚看到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是不是像以赛亚看到的，这世上的人都离弃了耶和华，藐视神，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呢？其实时代的光景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但是神让我们走进这个时代，让我们走进黑暗，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让我们要点亮黑暗的光。 大家记得，就是尼克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有一个特别的顾问呢，也是他首席顾问，叫科尔森。那么他这个科尔森呢，信主时间其实蛮晚的，就是在水门事件之前信主的。那么水门事件发生之后，你大家知道，水门他也成为替罪羊，被关进了监狱。那么在监狱里，他就看见了监狱是这个世界上充满罪恶而且最黑暗的地方。那么他看见了，不是消极的对待这些罪犯，就是犯罪的人，而是怎么样让他们在黑暗中能够有拯救之光，能够看见光亮，能够拯救他们的灵魂，能够点亮他们生命中的黑暗。所以他在监狱待了不到一年，他出来之后就非常的有感动，在神的面前有感动，他就开始了很早第一个开始监狱施工的，就开始监狱施工。那么在40年里，他和他的团队服务了1300多间监狱，那么全球有14000个义工跟他同工，走进监狱，然后点亮那里黑暗坐在死荫里的人们，拯救灵魂，那么影响了110多个国家。那么我们就看见，其实走进黑暗去点亮他们，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中国有言语是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那么今天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的时候说，神给了我什么恩典呢？给了我们什么恩典？要说起恩典，是不是救命之恩呢？一定是救命之恩呢。那何止是滴水之恩呢？那如果是救命之恩，我们怎么回报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回报这神的恩典呢？我们怎么样做他蒙他喜悦的儿女呢？说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无瑕疵的儿女。什么叫无瑕疵的儿女？是神要求我们完美吗？不是，不是要求我们完美。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15到16节说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所以说这个灯放在灯台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里边有光要发出来，要光芒四射发出来，不能含在里边。我们含在里边，就是把神留住，扣住神的恩典，就是把神的恩典留在我们里边。所以其实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我也不想多说，因为在10月3号那个布道会，大家都听了马英杰牧师那个布道会，他对当现在的世界什么光景，他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环境上、道德上等等，把这个时代的黑暗都向我们一览无余地展示到面前了。我们弟兄姐妹听了都很认可，是不是？都很认可，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哎呀，这时代确实是这样，是危机四伏，黑暗重重。但认可之后呢，弟兄姐妹们，认可之后我们思考过吗？只是哎呀是这样就结束了吗？有没有过回应，就是就是既然这个时代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做明光照耀呢？我们有什么回应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不是看见了就过去了。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时代既然这样，我们要承担这个时代的使命。我们先是自己要跟从真光，就是说也里边有光，但是我们要一直要跟从真光，就像耶稣说的，凡跟从我的他就不在黑暗里。当我们不愿跟从真光，不愿跟从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容易落在那个黑暗的权势里。就像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说的，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呀。这些话我们都非常熟悉了，特别我们当中学基督生平的天国的宪章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就包括在什么宪章里啊？安全宪章里，是不是？怎么样安全的宪章里，我们知道这就是天国的宪章，我们都很熟悉。他这里在说我们的眼睛到底要定睛在哪里呢？当我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我想我们当在座的每个基督徒说，定睛在主的身上，比如耶稣身上，我们都会这样很属灵的说。但是当事实来的时候，我们定睛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这样一个人，世界上发生的一件事儿，周围发生一件事儿，因着那错综复杂一点的关系上的， 各种关系了，家里的、外面的啊，教会的，等等等等。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的跌倒呢？我承认我们都有软弱，但是我们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思考，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被幽暗所占据。为什么？因为撒旦那掌管黑暗势力的空中的恶者，他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就是这样破坏的工作，他就想让幽暗充满你的内心，让你一看见一件事儿，你因为一个牧师，因为一个童工，或者是因为家里等等健康任何发生的事儿，让我们软弱跌倒，离开教会，甚至离开神，他来浇灭我们心中爱主爱人的火焰。我走进教会其实不过13年，要说长也不长，要说短也不短。我看见多少神家的儿女开始侍奉，多少神家的儿女是我带领我的、教导我的等等，我看见了很多开始侍奉，雄心壮志，爱心热心爆棚，热火热情似火。可是慢慢的在教会时间长了，不再是开始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相反满眼睛都是不见耶稣只见罪人。那么因着误解、委屈、失望慢慢的退去了，然后不再有任何的热忱，生命没有热忱，爱心也麻木，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家，或者是失去了跟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的机会。这样的光景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所说的，就不再连在葡萄枝上了，就是像被砍下的枝子变成干柴了。为什么？没有生命力了。表面上看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不再服侍了，我不愿意服侍了，我要怎么样了，表面看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其实就是神不再用你，因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那么这样时间长了，当我们回到世界里会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干柴，变成世界的燃料，在世界上轰轰烈烈的去燃烧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如果要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殿中，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关键就是我们的脚步要不要跟从主耶稣，我们的眼睛要是不是定睛在那个天上那个真光里，那样我们的生命才不会被黑暗淹没。我们软弱了我们还能站起来，我们跌倒了还能爬起来，还能爬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的眼睛真的是在主耶稣身上。所以盼望神能够真的是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因着基督的生命之光，我们要兴起，因为我们里边，我刚才说第一点，我们里边已经有真光了，光在我们里边，拯救之光在我们里边了，然后我们要发出来，我们要照亮周围的黑暗。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更要做荣光的见证，来扩大神的国度，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所以我们要在兴起呢，在万民中来见证荣光。那以赛亚看见的是未来的一个光景，是未来的一个景象。这是什么景象？他说耶路撒冷城发出了光芒，因着神的子民都兴起了，都来发光了，那吸引了万国万民万族的人都归向了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这里的你就是指锡安山了，就指锡安山上的耶路撒冷城。锡安山代表神的国度完全降临，那么新耶路撒冷城，耶稣再来的时候，新的耶路撒冷城就成为敬拜的中心。神的国度征服世上一切的国度，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这世上的国度都变成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到那个时候变成他的国度了，君王也要跟随基督。这是以赛亚在异象中所看到非常荣耀的一个宏大的场景，这是以赛亚所看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在罗马帝国时代被罗马帝国政府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过了300年之后，我们也知道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怎么样，也归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也成了基督徒。那么就是这就是一个印证，印证君王也归向了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在我们的历史上，以赛亚所描述的这样的历史，就是万国万民归向耶路撒冷的历史这样的光景，其实在历史上随着天国我们国度在地上的扩张， 都一一得到印证了。今天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说哪个国家没有神的子民呢？哪个国家没有基督徒呢？都这些基督徒都是愿意臣服在谁的权柄下？都是愿意臣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下。那么以赛亚看到的和启示录正好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约翰在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里，我们看的会更加清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穿着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你看见这是前后是非常呼应的，整本圣经都是有一个指向，那就是指向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神最终最终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在日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的时候，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归为一。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九节说的。那么神不仅创天造地，他更掌管着历史的进程，他是始，他是终，那么在世界的末了，所有的我们都要在神的荣耀里一起相见。那么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以赛亚描述这样的景象，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对于我们来说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呢？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如何来见证主的荣光呢？我们知道教会现在成为这个时代的金灯台，也成为这个社会的金灯台，就是教会要发光，才能照亮这个国家，才能照亮这个社会。但是教会是由谁组成的？教会就是由你我组成的，就是由我们弟兄姐妹组成的吧。那么其实我们还在这里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想一想基督徒在今天的影响力如何呢？我们想过这个问题，基督徒在今天影响力如何？我们不看别人，我们就问自己，我们就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看我们自己。我们看自己，就是我们在家里，我们在邻舍，我们在社区，我们在工作场合，我们包括我们在教会，那么我们的影响力如何呢？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是如何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基督教在慢慢的边缘化，为什么在世界上失去了它的，失落了它的影响力，我们就知道。所以今天神说是兴起发光，这不是神的呼召，而是对我们基督徒的命令，是对今天是对我们的命令。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日夜奔波传扬天国福音的。那么在他的有限的那个三年半的施工里，他走遍了巴勒斯坦整个地区，日夜兼程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他为了扩大天国的国度，正像马太福音所描述的这个经文，这段经文一样，你看见耶稣在地上是如何工作的，他不是我们坐飞机坐车，他是靠着脚一点点粮走进每个村庄每个城市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四章这段经文好不好？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着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那么耶稣走遍了这个地区，在他有限的时间里，有限的能力里，他走遍了这些地方。但是耶稣给我们发出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什么事啊？就是要天国的扩张，借着教会在地上的增加，神的子民不断的归向主耶稣，使天国来扩张。这就是我们的使命，那么这也是我们首要的行动。所以今天我们说这是我们首要的行动，这个行动就要从我们国语堂开始，要从我们北宣教会开始。无论我们教会是借着新移民的事工，还是借着我们走进社区，我们都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都要开始做了。 那么在明年我们的疫情慢慢减弱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能够在各个不同的小区里，我们真的能建立自己的福音点，能建立查经班，把福音带进我们的邻舍。我们不再是纸上谈兵，只是学习学习，是不是？我们要有自己的行动了。我们还要在小组里，我们各个小组要为我们不信的家人要长期的恒切的代祷。我参加我们各个小组查经，看到了其实我们很少为我们不信的家人来祷告。我们每个小组聚会的时候，查经的时候，都要为那不信的人要来祷告，为福音朋友要代祷。那么我们今天讲到在这里讲到，我们逐日学，我们查经，我们各种门训，为了什么呀？为了就是建立生命啊，更新生命，让我们真的成为主的门徒。那主的门徒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光明之子，传扬基督，然后荣耀主名。就是本身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要传什么样的福音，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见证，这就是我们门徒要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兴起呢，不是一个口号。今天盼望这个话语来到我们说，它不是个口号，不是我们聚会聚餐的人数的兴旺，也不是我们多少人孜孜不倦的在那查经。更重要的，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聚会？为什么查经？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说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中的人，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因为我们曾经都是在黑暗中，我们在灭亡的路上行走，是神的真光照亮我们，让我们有了平安，让我们有了永生。所以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知行合一，不是只知不行。只知不行，我们就跟我们查经的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呢？跟法利赛人没区别的。如果我们只知不行，耶稣骂法利赛人骂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只知不行吗？说你们要学习他的法律，但是不要效法他们行为，因为就是只知不行。那么我们国语堂在未来，我们也要祷告，祷告中寻求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远方的看见，近处的看见。我相信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和我来到北宣教会绝不是偶然的，是神要在我们这里一定给我们一个命定的他的使命在这里的。我想起那个刘同牧师，最后我分享一下，刘同牧师就是美国硅谷生命河灵粮堂那个牧师，他是1994年还没有建立教会，他还正准备筹划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参加了美国的南加州的那个叫万国使命祈祷团，他参加了聚会。在聚会的时候，他说因为没有中国的牧师参加，那个时候只有都是外国的牧师，但是呼召中国牧师上来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哎，他只是个参加者，他没有想过要成为中国人的代表来去上去祷告，但是实在没有人呼召，他就上去了。但是他呼召上去那一刻，去祷告那一刻，神真的就是把一个意象向他开启，他就知道，哦，原来我建立教会不是一个简单的目的，是要看见万国，就是今天的经文说的，要看见万国的景象。这个意象向他开启的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在第二年1995年他开始建立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他的意向就是让万国来救这个光，所以要万国来，就今天这个经文里说的，要万国来救这光，这意向向他开启了。那么他在以后他们建教会的意向中、祷告中，就不断的建立教会。他在六大洲建立了265个教会，而且非常奇妙的是，回头看去他说神的预备布局太奇妙了。奇妙在哪？这些教会都分布在中国大陆现在实行的一带一路上，亚非欧这一大洲都在那一带一路上，他这些260多个教会都在那附近。那所以他就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建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儿要兴起建一个教会，为什么要在那儿支持一个教会，为什么不知道。但是当今天把这些点连成线的时候，他看见了，原来是在都在神的心意当中，一带一路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来求，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在这聚会做点服事查查经，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每个人都命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求神让我们看见，求神让我们兴起，让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看神给我们每个人什么引领，给我们国语堂什么引领，给我们北宣教会有什么样的引领。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为什么要看这段经文呢？就是因为它是和前面那个三节经文是相呼应的。前边他谈兴起发光，为什么？后边他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弟兄姐妹们，神的应许就是耶和华神，我们的神要做我们永远永远的光，而且他的应许就是将来里，我们在永恒里，经文里你会看见和他同享荣耀的光。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呢？怎么样来回应呢？那么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兴起要发光，那么我们听没听见神也命令我们兴起发光？如果我们听见了，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心，我们愿意顺服吗？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请敬拜队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唱诗，我们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让真光普照，因为神的光照正照耀人间。
主爱光辉正照耀人间，照遍黑暗地方向明灯，主基督乃真光照亮万邦，是与真理是释放你罪所，照耀我的，照耀我心。主我已经你威严作前，跌起幽暗投向你荣耀，靠主宝血尽得进入光明，检查试验洗净一切罪污，照耀我灵，照亮我心。真光普照，充满天地，乃圣父荣耀火焰圣灵，且热且可惜，主爱永留，施恩典典，并救赎众生，清楚真理，将主光辉照遍。
恩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已经把生命的真光赐给了我们，你的拯救的光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就让我们的生命的真光真的发出来，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主啊，让我们成为明光照耀的见证。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真的此时此刻你裂天而降，主啊，你的复兴的火就在我们当中燃烧，你要兴起我们，让我们有感而发的弟兄姐妹都起来。主啊，今天你向我们发出的不是呼召兴起发光，这是你从天上给我们的命令，愿我们当中有感动的姐妹此时此刻，主啊，让他们都站起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呼求神，求神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力量，让圣灵真的是充满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让我们在小组里，在我们家里先发光，让我们在小组里来发光，让我们在团契里来发光，让我们在教会里来发光。主啊，让那熊熊的烈火燃遍整个社区，让这个福音的火来燃遍周围，照亮那死因黑暗的人。主啊，你给我们这样能力，你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更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主啊，我们不再冷落退后，我们不再麻木不仁，我们不再等在一个角落，只等在那等待等待，知足迟迟出不前。主啊，你要呼召我们兴起， 我们兴起来，我们北宣教会要兴起，我们神的国度要兴起，需要每一个人来发光。主啊，我们哪怕是萤火虫之光，哪怕是天上的星光，主啊，在你手里都将变成了永恒的太阳的光，来普照万事，普照大地。恩主啊，就赐福给我们，主恩待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都有这样的励志，我们要兴起发光。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让我们接着我们